这里面都现佛刹了，重重无尽啊。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以平等至身，无不随汝。这些事情无非都是在这个地方启示我们，啊，我们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应当发心效法，啊，应当发心学习。菩提道就不会走上岔路了。啊，学佛最重要的依教奉行。啊，佛在这49年讲经说法，啊，教我们受持读诵啊，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了，不晓得讲了多少遍呢？ 啊，我们常常这个读诵经论呢，这个印象比什么都深刻。这是佛对我们初学同学的期望啊，我们不要辜负了。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一定要随顺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就是在经典里头啊，啊，我们不能离开经典，啊，离开经典，我们的妄想烦恼习气就现行了，那就会走上岔路了，误入歧途了，啊，这样的人自古以来很多啊，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啊。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什么原因？原因就在此地啊。我们明了这一篇的来意之后啊，我们看第二段说明啊，解释品名啊，华藏世界品。华藏啊，这个华就是花了啊，古时候读音呢也读花啊，所以诸位看到这个古人注解华严经里头，他有写花，花草的花啊，华严经啊，我们知道跟这个华严经呢是一部经典啊，可以这样说法的啊，这个华就是花的意思啊，你要看到篆字里面呢，那就像一朵花一样啊，它是象形字啊。藏是宝藏，也有聚集的意思，庄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真善美慧，这是真正庄严啊。庄严不是不仅仅是外表上的设施啊，可是现代人确实重外表不重实质了啊，外表上做的好像是那么个样子，内容完全没有了，这是错了， 错到底了。啊，那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佛的道场在哪里呢？佛讲经说法的处所，那里就是道场。啊，有没有这个宫殿楼宇的建筑呢？没有。啊，佛坐在大树下，坐在一个石头上。啊，这些学生们有出家在家的，围绕在佛的身边听佛讲经说法，那就是道场啊，那就是华藏啊，那就是庄严呐，啊！用什么庄严呢？用道庄严，用德庄严，啊！用清净的善心庄严，用清净行庄严，真庄严呐！这个品题。华藏世界品翻经的人呢，他是从这个梵文原名很简略的翻成这个名词。梵文原本里面那个意思我们不能不念一念啊，原名啊很长，这个品题很长，华藏庄严严具世界海之遍清净功德海光门品，这么长的一个题目，翻译的人把它大概翻译嫌他这个原来的这个品题太长了，把它省略了啊，省略的也太省略了，对于原题的意思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不容易体会到啊，因为原来的品名里面呢有世界海之清净功德海光明啊，这个意思在现在这个题目里面看不出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他说了一个折中的题目啊，这个题目并没有采用，但注子里面啊，这个折中题目好，他说莲花藏庄严世界海品啊，这个对于原来的意思多多少少能够显出出一些了。花的意思刚才说过了，啊，藏有含藏的意思。佛经里面常常用莲花做比喻，啊，莲，啊，在开的时候，莲花当中就有莲蓬，莲蓬里面就有莲子，啊，所以莲花了是花果同时。不像其他的这个植物，其他植物是先开花后结果，啊，莲花是因果同时，啊，所以佛常常用它来表法，啊，花果同时啊，就是因果同时，花是因呐，啊。那么莲花当中那个莲蓬呢，那就是藏。我们从这个形象上体会藏的含义，那么现在再来解释啊，刹种啊，刹是佛刹，就是一尊佛的教区啊，我们经典里面称之为娑婆世界啊， 娑婆世界是个大世界啊，这个叫差了啊，大世界。通常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有多大呢？我们要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讲法，这个世界现在科学家讲银河系啊，我们地球是属于银河系里面一个小星球啊，这一个银河系呢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像这个单位世界啊，银河系啊，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啊，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个中千世界啊，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称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个，是因为它有小千、中千、大千啊，这样组成的啊，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啊，我们以银河系为单位，那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啊，10万亿个银河系叫一个佛刹，你才晓得这个世界多大啊。但是这一个大世界还要一个世界种，这个世界中华藏世界啊，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华藏世界的教主毗卢遮那如来，那是我们的本师啊。啊，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佛了啊，应化身啊。毗卢遮那了是报身佛，化身、报身、应身是一体啊。我们称化身就称毗卢遮那啊，称报身就称卢舍那啊，称应化身就称释迦牟尼。在这个地方才把事实真相跟我们说出来。清凉大师在为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刹跟刹种都是大莲花之所含藏，所以叫华藏啊。那么这其中夜夜境界都有刹海微尘数清净功德，所以叫庄严啊。世界太大太大了，深广无尽的，用海来做比喻啊，华藏庄严世界海，住在花中啊，这个大莲花中啊，这个是我们没有法子想象的啊，还能那么大的莲花，到底这个莲花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真有其事还是佛用表法的意思来讲的呢？啊，说真有其事我们很难理解，说老实话我们也很难接受，如果说表法呢，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讲解那很有趣味啊，还是从表法上说啊，他说刹海的形状 为什么像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佛用大莲花来做比喻？他举了两条。啊，第一个，就众生如来藏实来说。啊，那我们先要晓得什么叫如来藏实。啊，是阿赖耶识啊，在佛法里面常常讲到，我们这个人啊，现在我们明了，连外国人也都承认了，啊，人没有死的呀，啊，生死是怎么回事情呢？换个身体而已。不是人死什么都没有了，人死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费这么多功夫来学这个东西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现在真的把生死这个真相搞清楚，人死了之后他就换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啊老了、衰了、坏了、不好使用了，换个身体。正如同我们穿衣服，衣服穿旧了破了不能再穿了啊，脱下来换一件新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躯壳就像一件衣服一样啊。所以人有过去世啊，有未来世啊，一世一世就像换衣服一样啊，换一次衣服就是一世了，是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佛性在哪里？哎，佛性就藏在呀，啊，你的意识心里头。啊，这个意识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识，唯识学家讲真妄合合。啊，真的呢，它里面含藏着如来，啊，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呐，啊。妄的呢，它含藏你的习气，啊，无量劫来呀，啊，那些善恶习气也藏在那里，它是个大仓库，这仓库里有真的有假的，啊，那么你要是用假的，你真的忘掉用假的，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这把六道轮回的根说出来了。那凡夫为什么能成佛呢？把成佛的根本也说出来了。你阿赖耶识里头有真的，有真如本性啊，藏在那里头啊。啊，如来藏实啊，大乘佛法里也称它做相海，也称它做法性海。啊，它到底在哪里呢？你找不到啊。楞严经一开端，释迦牟尼佛问这个阿难尊者，啊，问他心在哪里，他讲了七个地方，世尊都把他否定了。啊，阿难很聪明啊，那换我们哪里说得出七个地方啊？我们都以为心在哪里，哦，心在我们身体上，错了，我们摸这个地方，这心脏啊，啊，这是我们身体器官里头的一个器官呐，啊，这不是心啊！啊，佛性、烦恼、习气不是藏在这里啊！啊，藏在这个地方，你看看现在外科手术又换心的，那不把你的佛性、烦恼、习气都换掉了吗？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聪明人，啊，说心，心不是这个，心是什么？心是脑。其实也不是脑，啊，心不是物质，啊，虽不是物质，它也不离开物质，啊，物质是它的相分，啊，这个唯识，读唯识经论的同学都知道啊，啊，阿赖耶识有四分呢，啊。 啊，有见分，有相分，有自证分，有真自证分。啊，它虽然没有不是这个物质啊，它能够变现出物质，所以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它变现的。啊，它能现能变呢。啊，这个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都是它所变所现的。能所是一，又不是二，很难体会，很难懂啊。难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它是统一的，我们的思想总是对立的。啊，能现所现一定是两个。啊，不晓得能现所现它是一。啊，所以欧阳靖吾先生讲佛法不是哲学。啊，为什么不是哲学呢？哲学都是对立的，能所对立。啊，佛法虽然讲能所，能所是统一的，这个跟哲学里头不一样啊。啊，不是一个说法。啊，能所对立我们容易理解，容易体会，能所统一我们很难懂啊。啊，它到底在哪里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遍虚空法界。啊，我们六根能够接触外面境界，全是识起作用啊。啊，我们也能见，啊，见到这是山河大地。如果我们的见性要不变山河大地，你怎么会看见呢？啊，我们借着望远镜能够看到浩瀚无尽的太空。如果我们的这个识要不变虚空法界，我们怎么能见到无尽的太空？所以阿难尊者错在哪里？错在他的执着局限在一处啊，心在内在外在中间，这个错了。如果他不限不局限于一处啊，利妄想分别执着，你说在内行，在外也行，在中间也行，怎么说都对。但是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怎么说都不对。总而言之，迷悟啊，悟了什么都对呀，迷了怎么都不对呀。啊，圣凡就是迷悟一念之间呐，啊，一念转迷为悟啊，这个人就超凡成圣了。啊，这个诗，大师说：“一无住本。”啊，发性啊，一无住本呢，啊，是为疯人。也叫做妄想风。啊，那风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风是动的，时是动的。啊，它里面有真如，有如来藏在里头，真如是不动的。动中有不动啊，不动的那一部分那是真的，那是能现能变的，动的那一部分是所现所变的。啊，动静不二，能来表法。啊，圆周是在动的，圆心不动。啊， 圆心可以不动呢？圆心不是物质，不是形象，它没有形象，所以它不动。它要有形象，它肯定在动。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圆心，圆心肯定有，但是你找不到，啊，所以它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几何学里面讲的点呢、啊？点是个抽象概念的、啊，啊，你决定找不到啊。但点移动呢，就有痕迹了。移动就变成线，线移动就变成面。啊，这个初中学生学最浅显的几何，他就懂这个道理了。那么这个道理说明什么呢？无中生有，又无是一，不是二，这个理很深。啊，几何学里头可以从这个现象里头体会到，哎，无中生有。但是无跟有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他就不知道了。啊，那佛法里讲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世界，世界以风轮啊，我们就不要说大的世界吧，说银河啊，或者不说银河，说我们地球，越说越小，大家好懂好体会。我们知道地球在太空当中它在运行啊，啊，它靠什么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它不会错呢。啊，绕太阳一周365天，佛经上讲说它一风轮呐、啊，啊，风轮在拖着它，风是什么？动啊，啊，所以风轮，佛经上讲的风轮。我们今天的话叫什么？运动啊，动才有风嘛，不动就没有风了嘛。啊，所以佛讲风轮呢，整个宇宙它都在运动啊，星球绕着一个星系，小星系绕着一个大星系，大星系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啊，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啊在运动，所以它不坠呀。啊，它要不动呢，不动就坏掉了。啊，它一定在运动啊！啊，这个运动现在我们知道，有自转，有公转。啊，有这两种啊动向，这两种动向在佛法里都叫做风轮。啊，那么又叫做妄想风，这个意思深了。啊，讲风轮的时候还好讲，大家还容易体会，讲妄想风呢，大家就不容易懂了。啊，那说什么？这个动是什么原因？是从哪来的？佛要不给我们说出，我们要去研究，啊，不晓得研究多少万年，恐怕还是找不到原因。啊，你想，这个太阳为什么绕着银河转？啊，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转？啊，月亮为什么绕着地球转？啊，你去研究，啊，研究的人很多。啊，有很多种说法，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见解，啊，说的好像都蛮有道理。 啊，那我们看看佛是怎么说法。佛讲众生妄想，啊，妄想是动的呀。为什么呢？心动了，啊，智慧是不动的，啊，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定心里头生的，定心生出来的叫智慧，妄心生出来的叫妄想。无明是动的，明就不动了，明是智慧啊，就不动了啊，无明就妄动啊。然后你才真正明了佛为什么叫人修定啊，八万四千法门，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修定的方法啊，实际上讲呢不止八万四千，是无量法门啊，就是修定的方法有无量无边个方法，不是一个方法了。佛法的修持，不管是大乘小乘啊，贤教密教宗门教下，包括我们净土念佛修什么，通通修禅定啊。净土宗经典里面讲的，我们修什么东西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要知道我们念佛，念佛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呀，心不颠倒是大彻大悟，是开慧了，智慧开了。所以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没有两样啊，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用智持名号的方法，他们用参话头关心参就的办法啊，方法不一样啊，得的结果完全相同。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么现在念佛的人呢，实在讲呢，他不懂这个道理，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所以永远不能得念佛三昧。念佛真正的效果，真正的功德利益他得不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修行不如理不如法了啊，他功夫不得力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啊，你一定要懂得教理，一定要有人教你，帮助你，指导你啊。这些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头啊。修净土一定要依净土三经，这是根本的。往生论，天亲菩萨修行的心得报告啊，他怎么修行成就的，给我们做印证啊，加强我们的信心愿心啊。这是头一个做心，这个做心得报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的啊。历代一直到现前啊，修行有成就真正往生的太多太多了。最明显的例子我们亲眼见到的，亲耳所闻的，真实不虚的，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啊，有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过去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 早年间，台南将军乡有一位老太太，我过去讲经曾经说过啊，念佛三年，欲知时至，站着走的。这个老太太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啊。早年的时候，神佛不分，到处拜拜。以后娶了个媳妇，媳妇学佛，懂得佛法，就劝她婆婆不要到处去拜，家里面设个佛堂，每一天在家里头念佛。这个老太太非常好，接受媳妇的劝导，就在家里一心念佛，念了三年。他念成功了，他也不告诉家人，告诉家人说怕家人来扰乱呢、扰乱他就走不了了那么他往生的时候是在晚上那么家晚上都吃完饭呢儿子媳妇很孝顺的给他儿子媳妇说，你们吃饭，我去洗个澡，不要等我，你们先吃。儿子媳妇还是等，等了很久看他们一出来到那个浴室里去看看，确确实实他洗过澡了再叫他又没人答应，最后看到佛堂，他穿上海青，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站在佛像前面叫他不答应走到面前看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站着走的他这个事情度了很多人南部许许多多念佛人对念佛一点不怀疑，看到他的样子他为什么叫他这个儿媳妇不要等他吃完饭呢不跟他讲他往生呢，跟他讲的时候怕他又要长短，哎呀你再说那就麻烦大了，他心就被他搞乱了不吭气不说这样走的这些人都是欲知时至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在美国旧金山这甘老太太跟我讲的故事，她的亲戚很熟的人在美国自己念佛往生的也非常了不起美国并没有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道场老太太儿子媳妇接到美国去照顾家事照顾他的孙子儿子媳妇都上班孙子也上学，所以他就做家事那么这一天呢，他的儿子媳妇早晨起来没有看到他母亲起来每天早晨他都很早起来烧早饭的，他们起来之后就吃早饭上班了，这一天早晨没有人烧饭，就感觉到非常奇怪就推他的房门，美国老人的房门通常都没有锁的一推进去之后，看他的老太太盘腿打坐，坐在床上，叫他也不答应，走到面前仔细一看，他已经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再看他呢，他床前面他留着有遗嘱遗嘱早写好了摆在床上，不但床上摆了遗嘱 而且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都做好了啊，这个我们想象大概就是呢，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孝服啊，后事全部他准备好了。干他讲这个老太太了不起啊，不动声色啊，为什么呢？怕干扰啊，怕家人干扰，根本就不给他讲啊。走了之后啊，统统一样一样交代好，让他看到产生信心的啊。这个是念佛往生最好的榜样啊，大家都看到啊啊，真正求往生没有别的秘诀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放下不是说事放下，那老太太天天烧饭，天天做家事，事没放下，心理上痕迹都不住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事呢照做啊，不爱嘛，离事无爱，事事无爱嘛啊，事照做，不放在心上啊，功夫成熟了也不告诉人，告诉人怕干扰啊，做出这个样子来给你看呐、啊，度一家人呐、啊，度所有亲戚朋友啊啊，给念佛人带来很大的信心呐 啊。那么我们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清凉大师说，这个题里头有恒沙性德，恒沙是比喻，恒河沙数啊，自信的万德万能，这是这个德能，自信本具的德能就是化了，原来这个莲花呢是代表自信的性德事出世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殊胜的果法通通含藏在这个花里面啊，就是在自信本具德能里面，就叫它做藏。花藏是说，花藏原来是自信性德。啊，用莲花来表，很有道理。莲花是因果同时。啊，我们自信的性德含藏也是因果同时。啊，这华藏的意思啊，所以佛法难懂，难在意在言外啊，你在他言语在他文字里看不到东西，你要从言语文字之外去体会，你才能晓得啊，佛讲经说法的巧妙啊，佛讲经说法的艺术啊，它很含蓄啊。啊，这个说法呢有好处，不直截了当和盘托出，直截了当给你说出，把你的悟门堵塞了，你不会开悟啊。这种方法来说法的时候，让你的细心的人心体会。豁然开悟啊，佛终极的目标是叫你开悟啊，不是叫你知道这些这常识，常识有什么用处啊，这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佛用的这种教学方法高明到基础啊。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诱导你开悟的。这叫真善知识，真正的好老师啊！这是华藏一个说法啊。那么当然还有别的说法，现在时间到了。